嗨，大家好，我们是喂，今天聊什么？我是喵如，
我是妮居。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评价，
或写下你喜欢我们的原因。
嗨，大家好，我是今年对冬奥的开幕式有点点失望的喵如。
嗨，大家好，我是曾经有过高雄市自由式第一名跟混合式全国第六的妮居。好长哦，
国家代表队了啦，国家代表队。
没有，但真的是我在国小了。有够久，
看好闹哦，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就笑疯，我就说啊，那你怎么没有你怎么没有去当就是奥运选手，
对啊，我怎么没有参赛一下，就是为国家拿个金牌。
对啊，而且你这么喜欢。
哦，当运动员真的很辛苦跟很累。
对啊，但就是越来越黑之类嘛，有可能吗？就是你知道一直在外面
晒啊，游泳
之类。对啊，
我觉得会，是真的会蛮黑的。
对啊，
但是不是重点啊。
哦，好啦，
谁会在乎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说，今年冬季奥运有一些很多的亮点，然后也有一些其实之间在举办的之前发生的一些黑的历史。
嗯，
然后以及
黑的历史。
黑的历史，然后目前就是台湾真的非常强，就是为了就是冬奥拿了非常多的奖牌。我们大概会跟大家用这样的就是内容跟说明，这整集会是这样子分享啦。
没错，就是你必知的冬奥的一些小事吗？小细节的感觉。
对，就是你听完就可以跟朋友炫耀，
就说哎、欸、
你知道，对对对。好八婆哦。
对，好八婆、哦、三八。
就是这样。
是的，我们今天录的当下，就是我觉得中华队已经为我们赢得了非常多面奖牌，哎，我真的是啊、哦、倍感欣慰。
我觉得超感动，就是像就是我看到郭幸淳拿到金牌那瞬间，就觉得天哪，我已经要痛哭流涕，就流下眼泪，觉得太伟大了。
天哪，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有到流下眼泪的程度。
我觉得有耶，就是你知道就是第一名颁奖的时候，然后播国旗歌，然后你知道他破了、oh. 对，然后他又是很甩第二名，就是远远大概多了20公斤，就想说太夸张了，你知道，就你知道每个人就是都在那边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人家他是别人举完三局之后他才出来第一局。
哇，天哪啊，但他这次真的蛮厉害，他已经破纪录了。
没错，破了奥运的纪录。
是，想都没想到，而且还破了世界纪录。我真的那时候想说，天哪，怎么可能？什么叫破世界纪录？就真的，真的是，现在是我们世界纪录保持人是台湾人耶，赞。
没错，我们的世界举重女帝。因为大家会说，大家说什么后就觉得好像有贬义的感觉，所以说女帝，对，就是王。女王，
没错，就是女王。
他很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世界纪录在抓举跟挺举哦，有高达247公斤。今年奥运他是抓举跟挺举236公斤。
哇，好扯哦。
然后都是我们的纪录保持人。
我觉得真的是很夸张，你想看看你一个59公斤的人，然后你可以举起一个200公斤的东西。
没有，
就
是
个别的，我知道，就是你要先就是举一个100公斤，然后再举一个另外一个100公斤啊，
就是两倍多的你耶。
对啊，很夸张
耶。好可怕哦，我举一个我应该我都要累死了。
我之前在跟我朋友讲说，天啊，他可以举起就是两个你耶。好，他没有100公斤，他对他大概就是两个你，就是。
你在出卖你的同事，对不对？
然后我就真的天哪，竟然就是无法想象，太难了。
对，然后我们另外一位也是超级黑马的陈文慧，也是拿到铜牌，超级优秀。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射箭比赛，虽然输给韩国很难过，但毕竟韩国真的太强了，我们还是拿到银牌。
哦，真的，他们韩国真的是有点吓到哎、欸，
就是10分10分10分哎、欸，
对啊，渐渐满分、欸，
就是有种妖怪的感觉，
就是怎么可能眼睛里面有装机器吧？
里面有那个眼睛有那个红外线那样，然后才可以射。
对啊，不然怎么可能？真的太夸张了。嗯，
我觉得真的是中华队超级优秀，我们可以叫台湾队了。
对啊，而且就是今年的，就是表现不俗之外，还有就是新登场的，就是
两位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啊。因为陈就是刚讲，其实陈慧非常年轻，然后再就是你知道。一直被大家就是说，天哪，我是他老婆杨太太，瞬间出现很多杨太太的那个，
我觉得他真的夸张，
柔道银牌杨永伟是，
就长得可爱了，对，
哎、欸，真的，可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欸，好像日本人哦，
就是有一个森田斗真的感觉，
就是那种日本人一定会爱的，
眼睛大大的男生，很像是漫画里面走出来的人。
对，然后你知道樱花妹就为之疯狂，然后就立刻说台湾那种选手，然后就开始热搜排行，超疯狂。
看他们看到福原爱还敢加过来吗？真是。
哎、欸，怎么这样讲？你这样引论战，不好说，
好
啊、
对不起，
毕竟婚姻的是两个人。
对，不要乱讲话，呸！
或者是大圈粉哎、欸，你知道他从就是原本几就是个位数的万人，然后现在到二十几万人呢、欸。然后我看到是 FB 所有的就是女粉丝就陷入一阵疯狂，
这么夸张，陷入一阵疯狂，
太帅了什么的，我想哇 OK 真的蛮帅的
Oh my god 好哦好哦。
然后再来就是负责跆拳道也是19岁的罗嘉玲、
对，可爱，
超青涩的，他感觉拿到铜牌就说哈啊，我拿到奖牌了就是，
但是他是第一次出赛吧？我记得，
没错，第一次出赛。
天哪，
太优秀了
啊！天哪，我真的觉得太佩服他们，就是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变成任何的，就是运动选手。
而且，其实能上奥运拿到奖牌，真的是就是运动员的那种梦想跟人生目标、欸。嗯，
真的。但是我听说，就是重点啦，重点还是就是有一种。不可以以想要赢为主，就是你得到的就是一种，哎、欸，我在那个当下就是我就是那么好，然后我得到的就是得到了，就是这只是一个身外之物的这种感觉。嗯、
对，因为其实像今天就是郭幸存在挑战就是第三局，他举到141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他本身之前的记录了。那其实那就是在挑战他自己。然后后来失败，他其实还是很可爱，就是露出微笑说啊，就是他就心里想说啊，虽然失败，但是你知道。还是很努力，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要这样子，
真的就是比自己更好，就是要跟自己比，是这种感觉。
没错
啊，天哪！
大家想说我们到底是要多惊叹？对，我们就是很惊叹，
因为真的超惊叹啊！你不觉得就是天哪？我们今年就是到现在还没结束，就已经才应该说就是冬奥才刚过一半了，我们就已经拿到六面的奖牌了。我真的觉得势如破竹啊！这次中华队。
没错，在疫情下，然后还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成绩，然后就是非常辛苦。
嗯，然后呢，就是你应该有看这次的，就是
开幕式，
你觉得如何？
其实我这次开幕式没有，我只有看到片花，因为我唯一有看到就是那个超级变。
哦、OK， 但是你没有回溯往前面看吗？
就是我看到一些，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开场的，就是舞蹈嘛，然后配一些音乐。
对，
我还是有看啦、
啊。好，但是我觉得我看了之后，我自己会觉得蛮怎么讲？我觉得有点小失望啦，因为我本来期待的时候是去年，应该说去年的时候，2020之前我就在期待，就是今年的奥运的开幕式，因为去年2016在里约的闭幕式的时候，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就是整个声光效果还有就是那个 concept 是非常的强大而且有组织性的，然后我就天啊，我就觉得非常的期待就2020的就是奥运这样子，殊不知就是来一个疫情打乱了这一切的计划这样。
那你这次所以你觉得在音乐还是说舞蹈上你觉得跟你想的有落差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那个创意度就是让我觉得哎，好像没有我想到这么不，对我来说是好像只是一个很无聊刻板印象的日本，你懂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日本人他们想出来的东西应该会更就是贴近生活，或是更加的有一种日本的未来科技感，但是或是有更多动漫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或是整个 开幕式的想法主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次我就觉得就是就是一个一个的表演，然后有点零散这样子。
哦，那你有看到超级变变变那一段？那一段是大受好评
有那一段，我真的觉得是从那一段跟后面就是上原广美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因为上原广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爵士钢琴家，他跟就是 Kissy Alley 他那时候就是也一起表演过，有点类似就他带上来，所以那一个表演其实我觉得很惊叹，我也没有想到原来他竟然可以就是上东京奥运的开幕典礼这样子。对，是，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像在看你小时候，你不觉得就是那种天哪，就是比超级变变变还要强，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然后做出就是50个奥运的各种动作，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一个表演，就是超级变变变非常符合就是日本人的特性吗？怎么讲？
对，
有种全世界只有日本人会想出这种东西，就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设计师他叫井口浩太，他说他其实希望借由这每一个图像，让懂不懂日文或英文的观众可以理解每一个竞赛的精髓，所以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日本思维啦。
对，真的很日本的感觉。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其实这个奥运的开幕式是有一个怎么讲黑幕。黑历史，
有
就真的是黑历史，
我觉得很精彩。
是的，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说又精彩又荒谬，但是又觉得很日本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想要做就是跟动画有点类似串接的节目，因为他们那时候不是做了最后超级马里欧，然后让安倍晋三出现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想要以动画题材来类似贯穿整个冬奥的开幕式。然后呢，当时其实是想要找就是大友克洋，就是阿基拉的动画师，然后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像是任天堂，那这两人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知名嘛，然后也就是整个其实全世界都蛮知道的一个人物，然后他们其实也非常的支持他们的企划，然后愿意想要参加这样子。但是反正就是延后了东京奥运之后，大家就开始有人出现要争抢位置的状况出现，
就开始有很多的就是毕竟拿钱嘛。
然后那时候其实2020的时候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当时就是找了什么像是野村万斋啊、追名林清，然后三崎鬼 Mikiko， 还有就是佐佐木宏，那其实这几位都是在日本相当有名的创意人物，像是野村万斋，他就演过《阴阳师》的晴明呢，然后他也是就是国宝级的狂言师，然后追名林琴是大家都很知道的音乐人嘛，然后还有就是，对，
我是
铁
粉。
山崎贵他其实就是做《寄生兽》的导演 ，Mikiko 他是编舞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像是月星娇妻
吓到
月星娇妻的舞蹈啊，像 Perfume 的舞蹈都是他编的。那再来还有就是你的名字，就是川村元气的制片人，然后再来像是佐佐木宏，佐佐木宏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导演，他有做过的作品像是 SoftBank 他们家有一只白柴，然后还有就是 Toyota的就是真人的哆啦 A 梦，然后他的对
就是非常深植日本人的心，对吧？
那其实当时里约奥运的安倍晋三的马里欧也是他想到的这样，但是就是因为就刚刚讲到嘛，其实东京奥运延后之后就是事情就有点类似爆发吧，爆发吗？大家就是争抢位置之后就是让整个东西乱掉这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推崇的就是主持人是佐野，对，佐村万斋啦，应该是这样讲。然后他那时候做了很多的想法，是比如说他想要重生，因为当时日本就是之前是有遇过像是那个什么海啸嘛，然后他就想要发挥这个精神，但是主席森喜朗是完全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所以他就一直在出一些很奇怪的企划点子，然后所以他就跟就是野村就是闹不和，闹翻了，所以他就把他架空。然后这时候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接了，所以 Mikiko 就临危受命，他就做了这个企划。那这个企划其实 因为奥运的这个出就是开幕式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制作，通常会做到就是2到3年，但是因为真的太赶了，时间只剩下2个月，所以 Mikiho 就是在两个月内他就把这个企划弄出来了，所以真的是他呕心沥血的一个方案。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跟你讲，这是一波多折，就是超多转折的发生一件事。对，
我觉得蛮狂的，在2个月内然后生出这个整个架构。
对，但他就很衰的，就是他的算得力助手吧，就是叫菅野勋，他当时就斥责了就是他的部下们，就只是因为他斥责了他部下们，听说是这样子，然后就被严正处分啊，然后警告，然后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就只是很就事论事，但是对，但不知怎么他就因为这样子备受舆论的影响，所以他就离开了。那 Mikiko 他就其实就失去了他的搭档了嘛，这时候佐佐木宏，就我刚刚讲那个白柴的就是发想人，他就趁虚而入，然后做了就是总负责人。但是呢，其实这个人非常的怎么讲，爱霸凌别人之外，又有点歧视女性。对，
哦，
对，是的，
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
所以他就变成了总负责人，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挑剔 Mikiko 的方案。然后其实 Mikiko 就他其实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当时就是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就是已经到了要开始奥运会了，然后但是他就只好就是这样子做下去。那他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就是佐佐木宏其实方案都想得很奇怪啊，就是想法超诡异的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就只好这样做。然后再来的话，他有一个点就是他很喜欢，我刚刚讲他有点歧视女性嘛，那他其实在里面的女性干部呢，他基本上他都可能不会派工作给他们。那甚至我刚刚有讲到像追名林琴，他有就是写了就是一封信，就是去问佐佐木宏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就是不重用我们。然后佐佐木宏就说你自己又没有来找我，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对、
okay.
所以追名林琴就为了这件事，他还就是写了一首曲子，然后就是里面在讲说就是这个叫创作人的人就是自己也聊起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啊，然后就是嗓门很大但是又很土啊这种之类的在骂他。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这首曲子叫做 Victims 的歌词，就还蛮有趣的。对、
Victim.
然后他最后佐佐木宏还霸凌了就是最后一名就是声障的女导演叫立七良一。对，最后就是这群人就是都离开了，就是有想法的人其实都走掉了啦，因为谁受得了啊。对、
嗯、
但在这时就是又下进一步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主席我刚刚讲的就是把那个 万斋弄走的那个主席，他其实是日本一个蛮有地位的一个人物，他其实是前议员这样。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歧视女生的话，叫做有女性在场的会议时间就会变得很长，因为女人的竞争意识很强。一说完第一个一定也要说真的很烦人。
哦，我有看到这一段，我真的超级傻。
对，我就觉得哇塞，
就是拍拖给我下去，
哇塞。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就是引发了像是长盘柜子啊，然后启仁宫啊，玉成梯啊，就是田村纯，你知道小纯吗？小纯就是非常知名的综艺主持人，小纯他都就是离开了，就是不当火炬手。然后当时还有大概1000名的志愿者退出，但志愿者退出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他啦，有可能是因为就真的疫情，所以大家都不想要去这样子。对，然后甚至还就是引发了一连串女性的，就是有点像 Me Too，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的争议
弄得很
大，
对
对？
然后这时候又出现了佐佐木宏，终于出了一个漏子，他想要找渡边直美扮成猪，
对，他要叫他把 Olympic， 他想要他自己觉得很有创意叫 Olympic， 然后他想要就是渡边直美做那事情。
对，因为他就觉得他身材丰满，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冷笑话， 但是这件事真的是就整个大爆发，所以佐佐木宏也就主动请辞了。因为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在那上面搞下去，他应该真的身败名裂吧，真的太夸张。这时候呢，
对，还好渡边直美用高 EQ 回答他，
没错，然后
就回观众啦，就觉得说是，就是他觉得他做自己很开心，然后他从来不觉得他
的
身材就是而需要被揶揄，
我就觉得天啊，他 EQ 真的超高的，对。但这时候呢，就是他们又只好再找一个叫桥本圣子的人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又做了一个有女性的理事会这样。但我觉得他们到最后就是你看已经搞得一团糟啦，然后四不像啦，所以就是这整个表演就是哭哭。一开始真的就是怎么讲，让人很期待的东西，如果真的不团结的话，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也不怎么样。但当然我觉得这件事的事情始末还是就是导致了就是日本女生意识可能有再抬头一点点吧，因为毕竟我觉得以女生的意识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进步非常多了，就是我觉得在日本女生还是很多地方不足的。那其实他们现在女性的抬头就是有一个叫能条桃子的人，他们就是发起一个叫不知道自己位置的女人，然后她就是来质疑这种就是女生位置的观念，然后希望可以就是让日本的就是女性意识抬头这样。对啊，我真的觉得对，然后日本人现在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完整，就是我们的位分们就想说哇，以前不是都在随便打屁聊天，然后没想到妙如讲了一个这么完整的
东西，什么东
西？前情就是很清楚跟你说，每个阶段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
对，然后导致可能就是像妙如一开始有讲说，他觉得一开始的一些开幕，他并没有就如预期那么的
期待，对啊，我觉得很哭我真的后来觉得真的是，哎，太可惜了，哭哭，
不会啦，我们就是。我觉得毕竟真的是这种事情会影响，就是就像你讲，只要换了对口，换了很多的，比如说有些这种争议就是闹到台面上，
真的就是
那就整个很难运作下去
了。哎，搞派系啦，讨厌死了。
他想说啊，听闻好黑暗、
你不觉得吗？
也不要这么
觉得，但我觉得这真的，因为我觉得奥运真的就是牵扯到政治啊，我觉得硬要讲就真的牵扯到政治，然后这里面的东西你可能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表演，你就可以整个红起来，那大家真的是就想要篡位。
没错，
哭，
讲实话就是利益最大。
但是还是有一些开心的事啦，比如说就是在环保上有一些就是突破。
没错，其实我觉得刚就是讲说有这么多问题嘛，但其实冬奥今年他其实也做了应该说2020啦，其实他们那时候要就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环保构想了。其实像他们所有的就是选手，他们都是睡环保床铺，总共有18000张，然后那些床架都是用再生纸厚纸板就是重新去。
你知道吗，我有看到一个影片是就是美国的选手，就是女选手，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那个厚纸板床上站来站去，然后一直在那边讲说，就是看这个纸板床到底有多坚固。
对，然后完全
超有趣的。
我觉得日本在做，就是不管在设计方面这块，我真的觉得非常强，
匠人。
对，那其实之后啊，他们也会把这个床铺，就是到深藏奥运也会。继续做使用啊，所以完全不浪费，
真的。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最最最在最惊艳的，就是说，你知道大家5000面的奖牌是用620万只废弃手机去做的吗？
怎么做到的？
他们其实从2017年就是开始有在这个想法，所以就开始收集一些废弃的手机，然后他们手机就会有一些很多零件嘛，或是有些你知道铜铁各种，它就是真的是垃圾变黄金的概念。
哇，好厉害哦！但我觉得你不觉得
是不是很？
但他在做之中，感觉也是有一些不环保的事情。好，不要理我。
一定的啦，其实很多环保的东西一定会掺杂一些不环保的流程。就像很多人说，哦，环保吸管真的环保吗？其实你要用一支吸管至少100次以上才叫真的环保，否则你说哦，你买一支环保吸管，你用5次，一点都不环保。
好哦，
对啊，总是会有这种啦。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要探讨，当然是另外一个很深的议题。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他的领奖台也是由40万吨的回收塑胶跟海洋垃圾去制成的。
哦，原来
就是那颁奖台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没想到也是这么的环保。
我觉得是应该真的是看不出来这件事情，让人非常觉得怎么可能？你懂吗？就是。
对对对，因为其实光要做这些事情的前置作业流程就非常困难。嗯，像台湾之前在我记得里约奥运的时候，那台湾工厂也有就是用环保就是保特瓶制成那个环保材质的运动服饰。
嗯，懂。
因为今年也是有啊，一直以来都大家都在做这个改变。嗯，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在就是交通工具上，比如说他们有些需要载一些重物啊，或者说载运选手啊，他们里面的交通都是零废弃的。
嗯，
就是说他们的车都是以太阳能、生质能、水力发电，完全没有一点石油的环保车。嗯，
但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就是做这方面的，怎么讲，就比如说大型活动他们就还蛮喜欢做这方面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因为比如说我之前去 Fuji Rock 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提倡环保，然后也是里面的各种餐具啊他们都会希望说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对，
那他像那时候你去 Fuji Rock 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说餐具，
就是他会要求你带水瓶，
分类
分类很清楚，要求你带水瓶对，
哦，就是比较基本的啦。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没有提供其他一次性的，
一次性还有，但还是有，但它塑胶的部分很少。就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基本上都竹制或木制的，哦，然后你用完之后，就是它会给你，它有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去丢在那边回收，它会要求你一定要做好分类，这样。对啊，
那还不错欸，因为像其实他们这次分类做得很好，总共分了6种的垃圾分类。嗯，其实这样回收率会高达 65%。 可是我讲真的啦，我觉得再怎么回收强我觉得都没有台湾强。
对，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这部分。
因为你知道台湾，我之前看过，就是台湾在回收上面几乎是亚洲最好的。
哦，
几乎有到8-9成的回收率。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败就是我们回收可以就是收钱所赐欸，你知道吗？
现在很少了啦，而且现在就算回收钱也没有。
但是你知道，就是还是给比较低收入户有一个收入的机会，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也让大家觉得，欸，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做回收的感觉。
欸，你还记得这样讲是不是很有年纪？你还记得以前是可以拿保特瓶还有就是酒瓶去超商换钱吗？
现在还是可以啊。
现在
酒瓶有，保特瓶应该没有，但酒瓶我记得是有的。
哦，
对，
我想说，哦，以前真的小时候就妈妈就说，欸，你赶快拿那保特瓶然后去换钱，你就可以拿10块。
结果大家长大都在
说垃圾。对啊，现在就各种垃圾，
啊，
垃圾拉满
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很酷，就是说今年的那个圣火，嗯，它是低碳，就是它的那个圣火船的那个圣火杯啊，它其实是废建材制成的火炬。那它是那时候是拿3.1地震的废铝料去做的。嗯，
哦，
你不觉得很酷吗？而且其实那个圣杯就是非常的，我觉得还蛮时髦的。
对啊，就是做起来，我不知道，因为那设计师感觉是一个厉害的人，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报道，但是他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都很美。嗯。
就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毕竟你知道，因为环保，你要再再制很多东西，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嗯。真的。
不过我猜啦，金属面相对比较容易。不过我觉得能够有这些发想，他们都非常的
好。没错，是的。而且他们运动服也是以就是碳纤维做出来的，植物纤维，讲错了，植物纤维做的。
对，还有餐具也是，就像你刚刚讲，其实他们餐具也是用那个玉米材料去做的，就是可食用的餐具。我想说可食用，其实之前也很多台湾打一些环保餐具会打说它是可食用的，其实就是说它是可以被分解啦。
那为什么到底现在还是没办法怎么讲普及这件事情呢？蛮好奇的。
就像其实回收，哦，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议题。其实很多人就是说，欸，就回收就好啦，其实很多回收的成本太高了。嗯，所以并不是说，哦，就能够真的100%或者80%-90%的完全再利用。 我觉得其实日本在这块真的蛮强的以外，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个人去日本我都觉得超扣，
是什么？
就是塑胶袋给很
凶、但他们塑胶袋很薄啊，
很薄，但是就是硬要给，就是我有时候只是进去超商买一瓶奶茶，他就硬要给我装一个塑胶袋。我想
他可能看你两手空空，
虽然你的塑胶袋很薄，但 I don't care。 我想说你就是一直在制造垃圾。
而且他们超爱就是过度包装的、啊，
这一块有管制了。对，过度包装
就是过度包装的一个大国。
就是你想说哦，礼盒好漂亮，然后打开，哎，只有五个还是六个蛋糕、
哦，
然后那个纸盒外包装用了多少？
对，真
的，
就想、天哪！但真的很美啦，不得不讲。嗯，好啦 ，OK， 是的，
是啊。那我们最后来跟大家讲说，其实就是每年的奥运，不是每年啦，每四年一次奥运都会新增一些不同的就是运动
项目，因为像是这一次就新增了空手道、滑板、冲浪，然后运动攀岩跟棒垒球。就是你有想过，就是运动攀岩，就是这件事有跟日本很挂上钩吗？因为其实你如果想要就是在他们的，比如说你奥运你自己国家想要生产一个什么新的就是运动项目出来，其实他们通常会希望是跟东，比如说跟东京自己
国
家
比较
有相关的，所以他们新增的就是运动攀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还有冲浪我也觉得有点有趣。是的，
因为其实会就是要新增这些运动，都是由主办城市跟国际奥委去申请，就说哎、我们要申请哪一些运动。那他们申请这些运动，第一个啦，主要是吸引就是新的客群，然后再来就是年轻人。所以我猜，因为运动攀岩跟就是冲浪滑板，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非常爱的活动。那虽然可能我不确定日本境内，因为其实像滑板他们玩的非常多，那我不知道其他，就比如冲浪攀岩应该也是佼佼者也是不少啦，所以当然第一个他们就想要新增这些品 就是选项嘛。那空手道跟棒垒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毕竟他们
是大国
国球。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还必须要注重到性别平等，就是你新增这些运动项目你还需要注重性别平等。
因为像是就2008北京的时候，他们就有新增一个叫，也不是叫，就是武术，你看武术，但到底谁可以，除了中国人还有谁可以去比，他们就新增一个武术。然后到现在呢，因为像是这一次的日本他们新增的空手道和棒垒球这两个项目，到了2024巴黎奥运就会取消，他们就只剩下滑板、冲浪跟运动攀岩这三个。然后但是巴黎奥运会有一个很有趣的是霹雳舞，
霹雳舞
很有趣吧。
哎、这我觉得蛮神秘
的，我真的蛮想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转播、
应该会吧，或是看 YouTube。
看 YouTube 吗？ 不会啊，因为他如果就 YouTube 他一定是免费的，他不可能让你免费啊，因为他要赚那个钱、
好吧，我觉得这个蛮神秘的、就是这个项目很特别。像我觉得如果中国，我还想到一个
什么
是转盘子。就是中国很爱一些竞技，你知道吗？就很特别的才能。然后像我之前去看那个太阳马戏团，然后每次都有中国选手，他们因为他们太阳马戏团是各国的好手、都会在那个里面，比如说表演一些软骨功啊，或者说什么芭蕾等等的。那软骨功就一定有中国籍的人，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盘，
这不算运动吧？
你知道，就是他们爱转盘。没有，这我觉得很有趣。
到底
这是一个技巧来，不是一个运动。像霹雳舞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
天、我等一下一定要去查。这不会就让人很期待就是巴黎奥运吗？就是为了霹雳舞。
我现在真的希望就是疫情可以赶快降下来，不然你知道2024巴黎奥运是否会延期的事。
我相信那时候应该大家应该都会有疫苗了吧，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打过一轮。
因为我相信那时候就是大家与病毒共，
你说跟英国一样嘛，就脱下你的口罩，然后来吧，就是我们就是一起中奖。
对啊，来吧，我们就是反正也不会怎样。欧洲人的想法跟就是他们美国人也是，
对啊，就是来吧，反正就是之后他就会跟感冒一样的呢，这种感觉。天啊，我真的希望我们就是台湾可以再继续多争取几面金牌。
没错，因为这次的比赛就是从7月23到8月8号、所以其实 赛程还蛮长，然后可能有一些人还在 work from home 啦，所以就是可以看一下，你知道台湾选手的各项比赛，然后还有哦，刚忘记讲了一个我们台湾最骄傲的选手之一，就是我们的戴思颖，
真的厉害。
毕竟你知道他现在都在打一些小组赛，就是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
之后就是他要，他就是之后要打八强。那我觉得就是只要时间允许，就是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因为真的很精彩。然后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戴资颖的球赛非常好看，以外就是一进广告，每个都是戴资颖的代言，就说哦，戴资颖我真的是看到不想再看了。你想说讲什么话？
代言跟打就是打球是两回事啦，大家还是就可以看一下人家好好打球。
对，然后也希望说，哎，我们就是我们各个国手，就是在其他项目也可以继续夺牌了。
没错，哦，天哪，我们今天好充实哦。
对啊，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
有任何收获吗？拜托，一定有收获吧？
哦、
就是有收获，大家可以再查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没错，就是可以知道更细节。
毕竟我们俩平常虽然都是你知道，对对对，毕竟我们俩平常都是那种闲聊类型啊，当然还是我们都还是要做蛮多功课，但这一集我们是做了不少功课，
真的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可以就是给我们按赞，
按赞五颗星，对，就是看你们有没有喜欢我们这样子的专题式的方式，当然没有说到那么的专业，但是我们会用各个面向去探讨一些，你知道，就像冬奥这一次有好，
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给大家一个伏笔吧，然后就是你们可以就是哎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再去上网查一下，就是更详细的资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跟你讲一个大
略，对，毕竟。对啊，毕竟你知道真的要把每一个细项讲那么清楚，大概可能好几个小时。
真的是的，那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各个平台上面都有我们，就是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平台，应该不会有想不到的平台，但反正都会有我们。是的，那
应该不会在什么盗版网站看到我们，
应该不会吧，谁想到那个，
因为你都想不到，你都想不到是什么还什么
盗版的 podcast， 太有趣了吧！好，那就是请大家每周三继续收听。
喂，今天聊什么？